我是易如，在变动的时局里，和我们一起放眼国际，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 Podcast， 我是易如。各位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志祥老师。老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应该是现在全世界的民众都很关心的这个以巴之间的这个冲突，而且现在看起来整个情势呢是不断的在升高当中。那当然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会不会到后来变成整个中东的区域冲突，甚至会变成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战争，这就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想说，我们可以先请许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哦，就是说目前就是以色列进攻加萨走廊，他们现在面对到最新的难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进攻好像时间是一直往后延，当然在我们录音的当下他已经是展开这个地面的进攻了，那现在也传出来很多，包括说他可能在未来会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或什么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然后造成了以色列举国上下非常愤怒，他们就是扬言很快要进去，后来又因为有所谓的人道危机，那要给时间哦去撤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中间他们为什么会延误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现在来自全世界各地很多的抗议的声浪，还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很多就是加萨的民众，他们那种尤其是孩子啊妇女之间就是很无辜受难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全世界对这个议题是很不安的。那首先就是请老师跟我们聊聊现在以色列要进军加萨他们面临到的困难跟处境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于说，加萨地区的人口非常的稠密，它是百万人以上等级的都市，然后在面积非常小的地方，就是简单的说就像我们在台北或者在台湾的其他地方或者在东亚的很多大都市可以看到这种人口稠密的地区，那还有很多高楼，很多这就是很紧密的建筑物。那类似的情况在加萨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它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那种几十层的高楼啦，但是无论如何它人口密度很高，那建筑物的密度很密，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城镇战地形。那再加上说哈马斯其实长期以来在加萨地区它已经布建了很多的那种地下的坑道网路，那这其实是增加以色列军在清剿哈马斯的一些困难度，所以他们也会尝试使用一些比较独特的科技，比方说可能是针对地道用的装备去攻击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是说，哈马斯在进行任何军事行动或者恐怖袭击的时候，其实他的战斗员跟民众其实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这对以色列而言会造成很多的困难度。我们有时候会说哈马斯拿民众当作沙包或者是当作他们的护盾，是可以这样形容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我相信因为当地的民众对于哈马斯的支持度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不太容易去评断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连带伤亡的情况就会变得很严重。那所以以色列在近年来也一直在发展包括使用 AI 去辅助决策的这种方式，比方说他如果说他的监侦系统找到了一些什么目标，那么他可能会用 AI 辅助去判断他的威胁的高低程度，那协助指挥官做决策，那诸如此类的就是新科技的投入，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科技强国，那他的新创其实也是相当强大的，所以在类似的科技运用上面是很多，但是无论如何城镇战的困难本质还是存在，所以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发动地面部队行动其实就是以色列现在最大的问题。尽管以色列在城镇战训练上面是非常精良的，他们在内盖夫沙漠其实有一个训练中心，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专门针对城镇战队为以色列部队进行训练，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们在哈马斯的攻击发动之后很快就动员了30万的兵力，那很多人从海外飞回来，那这些动员兵力当然他们很快的也会必须需要去包括像刚刚讲的内盖夫沙漠这些训练中心去进行相关的城镇战训练，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这些技能还要重新再熟悉。
是，对，其实就是外界观察说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是这种非常超强的这个很先进的科技对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方式，像之前就是大家讨论到最多的就是这个突袭好像以色列事前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就是因为哈马斯用的这个科技是非常传统，他们甚至就是用那种室内的电话，他没有用到手机啊让你很难去拦截通讯等等。所以接下来想请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 析一下哈马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就是人家会定义它是一个恐怖组织，但是它其实基本上它就是盘踞在加萨走廊这个部分。而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目前就是分加萨走廊跟约旦河西岸嘛，那约旦河西岸呢是法塔赫，就是说这两者的背景有何不同呢？他们采取的这个路线哦，就是建国路线又有何不同？
其实如果回顾到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其实我回去看以前历史，或者我们小时候可能看新闻的时候，就会常常听到一个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对，
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实就是现在的法塔赫。
哦，
那他们在长期的武装运动之后，就是跟以色列进行很多冲突嘛，很多恐怖袭击，很多交战。那在之后，慢慢的在中东的和平进程的推动之下，其实是和解了。所以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会记得大概二十几年前，就是以色列跟当时主席还是阿拉法特嘛。
阿拉法特 对
那个时候在想办法推动和平进程的时候，还导致了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身亡等等的。那这个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发展的脉络。那无论如何，在那之后，法塔赫也就是之前所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它就是约旦河西岸这里的政权。
对，
那哈马斯本身是1987年的时候崛起的一支武装抵抗组织，那它基本上很多的攻击行动其实也是类似的恐怖主义行动，所以说被归类在恐怖组织并也没有办法说它不对啦，因为西方的确是这样定义它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说，因为它接下来也是掌握政治权力，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把它认定为是一个巴勒斯坦内战的期间，就是法塔赫跟哈马斯它本身其实是互相对抗的。但是加萨地区的民众在大概2006年前后，他们选出哈马斯去有点像是作为当地的政权，所以其实它本身巴勒斯坦内部就是一个分裂的状态。那事实上甚至在那个约旦河西岸，因为哈马斯的强硬态度的关系，当地也有很多民众是比较支持哈马斯的。
是，那所以说其实目前啊，就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建国会受到阻碍。其实包括联合国或者是美国都有提出说，美国支持所谓的两国方案嘛，是不是就希望说这两边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那这个反的声音是不是主要是来自以色列呢？就是说这个巴勒斯坦建国他们现在到底是卡关在什么地方？
因为事实上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对，
我们如果往回溯，包括像犹太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在当地的居住其实都是相当长的时间。对，以犹太人来说，即便不看旧约圣经上面的记载，其实你从一些考古证据你也可以发现说古代犹太人在那里活动的一些遗迹，所以说双方的这个历史脉络其实是纠杂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的。那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慢慢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因为他们之前散落世界各地嘛，那不少人回去的时候重新也是推动那些建国运动等等的，所以说当地本来就是这样，两个势力在，不能说两个，就是不同的势力在互相的对抗。那在后来联合国或者是美国其实大概在推动所谓的两国方案，但是事实上双方内部都有赞成跟不赞成的势力。比方说我们像现在很多人会比较注意到说以色列目前内塔尼亚胡的那个政府，它其实是很多强硬派组成的政府。
对
但是民间也有很多不满内塔尼亚胡的声浪。所以说双方在这些方案上面都有支持和不支持的，可是因为在一连串的这种比方说武装镇压，比方说恐怖袭击的互相对抗之下，目前这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是很难去得到一个明确的解答的。
就是说可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么久以来，就是不管是言语上面互相的这个激烈的冲突，甚至就是武装上的冲突都不断，所以你真的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就对双方情绪上来讲其实都很困难，
是
对不对？
是很多、很多时候他可能会必须要先等战事弭平了之后，然后未来才有可能再谈进一步的进行进一步的对话。但是即便是如此，因为双方的仇恨如果接得这样的深的话，它本身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印象当中以巴冲突在很早以前当然是有那种战争，但是最近几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就是几天，有没有就是说我可能因为有什么样的冲突，我就是互相飞弹攻击对方的军事设施，这样就结束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真的是震怒，因为哈马斯的行为就是去屠杀以色列的平民，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对他们来讲是无法接受也无法容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是誓言要清剿哈马斯，然后他就是要整个把他消灭。所以现在啊，就是以巴战争的规模到底会怎么发展，也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评估一下。当然就美国的立场不希望打太大，但是美国这样的愿望有可能成真吗？还是现在整个情势有可能会 hold 不住？
其实严格说起来，因为以色列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在加沙，然后慢慢正在往前推进。
对，
所以说我想 至少加沙地区的战事会继续以这个规模继续下去。嗯，那以色列方的目标基本上，当然他们以色列政府的说法会是说我们要完全消灭哈马斯，但是我想众所周知的，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民众对哈马斯的支持度有相当程度的话，那更不容易，因为毕竟他的战斗员跟民间人士其实是混在一起的，
对，
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
对
以色列军而言，至少他会必须要尽可能的摧毁哈马斯的武装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几天大概就是从因为他战事已经发生了接近一个月了嘛，到明天满一个月嘛。
对，
目前来说以色列军因为几次空袭以来，他每天大概都会宣布说又击杀了哪一位哈马斯的武装部队指挥官等等的，但是这些战报其实在这几天经常在社群媒体上面对世界宣布，对，那提供一些相关的影像等等的。但是我想美国是从哈马斯的攻击开始之后就开始尝试在，我们用比较浅白的话讲，就是在控场。
对，
意思就是他希望擂台上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哈马斯，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希望说，比方说像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不要介入，那更重要的是伊朗不要介入，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事实上在川普时期的时候，美国其实有在推动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那这个协议它是在推动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和解，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说，包括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像沙烏地等等的国家，其实都慢慢在跟以色列重建关系。那当然这次的事件会引起他们相当的反弹，只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说，阿拉伯国家基本上没有一个太巨大的动作。那无论如何，美国包括是派遣两支航舰打击群过去，或者是说其他外交作为，或者像部队进驻约旦，那我们也知道布林肯其实这几天也都几乎在巴勒斯坦地区跑来跑去。
对，
那类似的作为基本上就是在控制情势，不要让其他方参战、因为如果战事进一步扩大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到美国全球兵力部署。目前我们可以知道说，美国派遣过去的都是以比方说像在地中海第六舰队，或者是像其他区域附近的单位为主。那像一些地面部队也有快速的调过去到约旦等地去部署。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军在印太地区它的部署是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的。对，那就表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美国整个中东情势还算是可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不需要减损到美国对印太地区 的安全保证，所以说他部队并不有太多影响。对，
是，
当然未来还必须要看伊朗的动向而定。
对，其实啊，就讲到这边我就很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哦，就是说哈马斯这次发动攻击，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就是刚刚您提到说，从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时代就开始去调停，希望说以色列跟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改善。那其实到了拜登总统时代，都已经快要水到渠成了，包括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就是已经在谈建交这件事情，恢复双方的外交关系。那有一说，就是现在的观察，就是因为哈马斯不想看到以色列跟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和平相处，所以他才必须要出这样子的攻击。那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比较阴谋论的，就是说可能背后有其他集权的国家在支持，因为这些国家可能希望就是让美国可以重返中东，这个是兵力上面，就例如像俄罗斯哦，就是我美国不要就全部来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战场等等，就是不晓得老师你怎么看？
就我们目前的观察，其实类似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是怎么样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说，哈马斯或者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它长期会需要外界的资源。那尤其哈马斯它在军力上面很大程度是受到伊朗的协助。那事实上我们在哈马斯的武器装备上面也可以注意到，有一些是比方说来自北韩的援助等等的，那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在周边国家推动和平进程的时候，那么如果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慢慢的跟以色列站在同一个阵线的话，或者至少不跟以色列敌对的话，那么对当地的对哈马斯尤其加沙那一带的他们的这个政权或者是他们的武装力量来说，他就会更孤立无援。
是，
当然他们最大的支持者还是一样来自于伊朗，这是为什么以色列部队同时也会用他的海军跟特战部队去封锁海岸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可能要封锁加沙地区，二方面是避免从海外偷渡进来的那个装备去援助哈马斯继续作战。我想对于集权国家而言，当然如果美国的力量会因为不同的战线而被分散的话，对不同地方的战事是会当然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比方说美国今天如果必须要援助更多的装备到乌克兰，捐助更多装备到以色列，或者资金的资源的话，即便是美国它的资源仍然不是无限的，那么它在印太地区或其他地方它的投资可能就会减少。那对当地的就是的美国对手确实也是一种它减轻压力的方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尽可能的不让冲突扩大原因，甚至是伊朗它都不希望它介入，因为伊朗介入，美国可能从印度洋或者其他印太地区也会必须要派遣它的单位过来，那这样的话会减低美国或者是民主国家在其他区域的防御能力。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便伊朗是哈马斯的武器最大的供应 应国之一，但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说他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证据显示伊朗参与了这次作战、嗯、那当然情报机构的消息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美方的啦，但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表态其实就有点像是同一个时间美国在加强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的同时，用这样的就有点像是软硬两手的策略
给他一个台阶，
对，去让伊朗不要介不要轻率来介入局势、
嗯、是所以对伊朗来讲我也蛮好奇的，伊朗这个国家在这次里面的角色，就是说像老师刚刚讲的可能有些武器上面的支援什么有看到，但是美国说他们没有实际的介入，但是就伊朗本身的立场来讲到底有什么样诱因要介入呢？他还是说他其实也不希望说跟以色列甚至是跟美国直接发生冲突，
我想主要还是在于那个伊朗跟以色列的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对抗，因为伊朗现在几乎是以色列在该地区最大的威胁跟对手的来源，
对，
那伊朗也在中东地区援助了很多不同的相关组织，所以我们知道像也门的青年运动它其实是一支武装团体、嗯、你可以称它恐怖分子或武装团体什么，因为它毕竟不是国家、嗯、
是，
那青年运动其实也是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哦、是胡塞组织吗？
对对 对,
对
没错、
okay、
那像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其实也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嗯、那真主党的背后其实也是伊朗，所以像以色列方面就是在讨论这方面的情势的时候就会很明白的说，不管像是哈马斯像是真主党或像伊朗，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摧毁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
嗯、哼，
我相信这样的忧虑跟顾虑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在以色列的、
嗯、
那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正在这样做、
嗯、
那我们都知道说中东地区的冲突长期以来跟那个伊斯兰教的派系有关，但是事实上对伊朗的战略布局而言派系似乎并不是重点，因为像伊朗跟那个真主党它是什叶派的、
嗯、
但是比方说像哈马斯它就是逊尼派的，但是伊朗并不会在意这一点、
嗯、
对，所以它还是持续的为哈马斯提供武装。
嗯，你会解释成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吗？有这样的味道吗？伊朗希望就是哈马斯去帮他去制衡或牵制以色列，但他不主动出面。
如果从伊朗跟哈马斯的关系的话、嗯、也许有相当程度，但是毕竟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伊朗参与了这次攻击的筹划、
嗯、
可是你可以说他的物资跟他的装备很多是从伊朗偷渡过去、嗯、这个是可以。
是，其实我觉得这场战争现在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效应就是它真的某种程度影响到俄乌战争，就是在美国给预算啊或装备的这个部分，现在在美国的众议院已经开始有不同的声音跟讨论，尤其是最近美国新选出的那个众议院议长强生，他就很明白的讲说我们现在当然是要优先的来帮助以色列，那其实共和党长期的立场也会觉得说俄乌战争你北约国家应该要多出点力气嘛，不要就是一直叫我们美国人出钱，我们美国的国债现在都已经这么严重了。对，那您的观察您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以哈之间的冲突以巴之间冲突开始之后的确首当其冲可能俄乌战争这个部分的确是看到一些效应的影响了。
其实严格来说、嗯、我认为它主要是在于美国国会的风向，因为共和党长期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是比较持保留态度的、
嗯、
但是共和党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
嗯、
那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任何法案它一定都会需要那个参众两院的同意，
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乌克兰方面对于可能从美国能够得到多少支援可能也会有更进一步的顾虑、
嗯、
那因为毕竟对以色列的军援一定会增加，我相信主要是在弹药跟那个跟资金上的援助，
对
对，因为装备本身倒是还好、
嗯、
对、
嗯、
那只是说无论如何它不可避免的会吸引美国注意力，因为至少共和党掌控的众院就会把重心更多放在以色列上面。
嗯，对，其实感觉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有点紧张啦，所以他想要访问以色列嘛。对，那一开始他第一次去说提出这个访问说那个以色列没有同意，现在是同意了，所以当然他也是希望说在这个国际声量上他可以是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然后让大家不要就是冷落了乌克兰。
我想其中一个点也是因为以色列在乌克兰战争里面就是从去年爆发以来他是采取一个非常暧昧的中立态度，
哦，
比方说像北约国家用的以色列制的装备、嗯、所以我们知道北约国家像东欧国家它可能援助了很多像美国标枪飞弹或刺针飞弹等等的、嗯、但是如果是使用以色列的长钉 Spike 反战车飞弹的、嗯、这样的装备它就没有办法提供给乌克兰、嗯、因为以色列会否决这件事情，
是
诸如此类的，以色列跟俄罗斯长期以来也保持还算不差的关系、
嗯、
所以说它在乌克兰战争里面是保持中立，但是很明显在哈马斯的攻击发动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跟俄罗斯对于以色列还有哈马斯之间的态度也是非常暧昧、
嗯、
也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以色列、嗯、所以这一点来说、嗯、 我相信至少以色列方在针对这样的反应，他们一定会加强跟乌克兰方面的接触。
嗯，
对，或者是就是有点像是出于报复也好，或者是对于中俄的相对不友善的回应做回应也好，他会有一些相关性的作为。所以我想这个另外一点也是，泽伦斯基第二次要求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会同意。但事实上，如果能够跟以色列站在同一个阵线的话，我想对于他争取美国的进一步的军援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因为至少对众议院而言，两条战线如果能够合在一起的话，至少对泽伦斯基的帮助会比较大。
所以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以色列的态度也转向了。自从他们自己遭遇到了这个攻击，然后他们发现中俄两国的态度并不是站在以色列这边，他们也开始改变他们的风向了。 OK， 哇，所以国际的局势现在感觉真的就是民主西方阵营加上这个集权是越来越壁垒分明了哦。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想聊一下跟台湾比较相关的哦，就是因为之前呢，哈马斯的领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模式其实包括这个中共啊，有可能会以此作为攻台的参考，这个议题在国内掀起了很大的热议跟讨论，那其实对台湾的民众来讲也是会有点担心，所以这个部分也请老师来帮我们评论一下，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嗯，严格来说我不太确定他讲的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因为比方说如果是以动力闪的话，他也许可以用动力闪做就是在于冰原突击的话，这也许可以用在突击像一些外岛或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说通过平均宽度160公里的台湾海峡飞过来台湾这边袭击的话，它的可能性并不是那样的高，事实上以这个数据而言它也不太可能提供这样的能力。那如果是以火箭打击的话，严格来说它也没办法类比，因为事实上哈马斯使用的多半是土造的火箭或者是伊朗为他们客制化生产的火箭，但是无论如何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尖端或者是非常高科技的装备，所以它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么多年下来它对以色列实际上的人命损害并没有很多，它是更多是心理上的或资产上的或者是一些设施上的破坏，但是像中共如果说它的比方说像远程火箭炮一类的，就是他们的称呼嘛，对我们来说我们称呼就是长城火箭，那但是以这样的装备来说它跟哈马斯使用的火箭不能算是类似的东西，对，你只能说它都是火箭，对，但是它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比方说像韩国情报机构对于哈马斯的攻击行动其实是有一些警戒，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说两韩之间就是它是陆地接壤的，只是中间有非军事区而已，那再来就是说首尔距离非军事区距离北韩的距离是很近的，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韩国的情报单位也有注意到说北韩在军事演习里面的确有使用了类似动力闪的装备去模拟突袭青瓦台的作为，就像中共在那他们的演训场里面有盖了类似台湾的总统府或什么设施一样，那北韩也有盖了类似的设备，那事实上南海的情报机构确实有注意到说北韩有类似的演练，那再加上说哈马斯有一些武器是北韩提供的，所以有相关的顾虑就会认为说是否北韩有在提供武器之余是否有给类似的就是比方说他想要验证他的战法或怎么样的去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或指导等等的，但是这个当然是仅止于推论跟猜测，因为你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 的证据，只是从北韩的演训来说南韩情报机构有在抗争这个有在担忧这个问题，而且事实上那个演习是金正恩有去视察的演习。
对，那您会觉得说这一次就是这个以色列遭到突袭这件事情，就是就台湾的角度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有什么样的借鉴或者是什么样的提醒哦？
因为事实上两国的环境差异非常的巨大，对，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以色列面临的对手跟我们面临的对手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就是说当然以色列过往有周边阿拉伯国家实际上陆地接壤的军事威胁，但这个东西即便到现在还是有，所以说像在戈兰高地方面以色列装甲旅就必须往前推去阻止叙利亚可能 的蠢动等等的，那但是无论如何它周边的国家就至少像约旦像埃及都已经跟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了，所以说它在 相关的威胁相对上是减少了，可是他面对的像哈马斯像是真主党这一类的就是武装游击团体的威胁，所以他跟我们面临的威胁其实不太一样，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的庞大的海空兵力，可能登陆的两栖或者是直升机机降或者空降的部队，那还有来自太空或者是像是网络空间的威胁等等的，我是说解放军这方面的威胁，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威胁形态其实不大相同，那但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全貌，比方说像是以色列的预警系统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因为事实上以色列情报机构是世界上非常非常优秀跟专业的情报机构，
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它的情报失灵到底是怎么样的失灵方式，因为它有可能是情报机构本身的状况出了问题，或者是它判断失准，但是也有可能是在决策层上面出了问题，
嗯，
因为比方说如果当然这是假定，但是比方说如果情报机构已经得到了某些情资，但是上面的决策者认为这个并不重要，或者他不认为这个情资是真实的，那他就不会做相关相对应的判断，
像那个911事件
诸如此类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个可以进一步观察的理由是因为事实上在哈马斯发动攻击以前，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近几个月近年来他的内政上面国内的分立分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尤其像是那个纳坦雅胡的国内的司法改革，他其实引发很大的争议，
对，
那甚至引发他的宪政危机跟国内统治的危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外界的情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而被主事者忽视了？
嗯，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正的原因是怎么样子。
对，
但是它有可能是情报机构，有可能来自于决策者。
嗯，
这只是无论如何，因为他得到的结果就是
他没有办法拦下这次的攻击，
没有事前预警到这次的攻击。
对对对。
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是最重要的，要去了解的状况。
嗯哼，了解是。其实刚刚老师你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大家都在看说，哎，美国有没有可能因为就是现在在以巴发生了这个区域性的战争，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在了乌俄战争，然后大家担心说，哎，美国会不会在这个兵力投放上会有问题哦？就没有办法顾到印太。可是您刚刚也讲了，目前就是美国在印太这边的布局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听众可能也会蛮好奇的，就是说，假设在印太这边真的又出了状况，美国有没有办法同时应付三个区域都有冲突的状况？
要看怎么样的冲突，因为向来以美国的军事准备而言，通常不同时期它的要求会不一样，
嗯，
有的时候是会要求打两场战争，嗯，意思就是说在两个战线同时跟两个大国开战，
嗯，
以这个方向来准备美军的战备，
嗯，
很多时候是说一点五场，就是说让美军有能力在一个地方和一个大国，比方说像中国和俄罗斯开战的同时，他还有办法在一个区域，比方说像中东等地去跟一个比较小的对手接战，这是所谓的一点五场战争，
嗯，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说，大概是美军的能力大概是维持在所谓的一点五场战争的原则上面，
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在太多地方开战线的话，那对美军而言也会超出美军的负荷，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要控制不同地区的局面，让他不至于过度扩大，
嗯，
那但是对台湾或者是印太区域而言，很可以庆幸的一点是，不管是以色列在以哈冲突或者是像是乌克兰战争，
嗯，
它都不是美军直接介入，
嗯，
他会提供装备，提供弹药，提供勤监侦的资源，但是不是美军直接参战，
嗯，
所以这其实严格来说不能用一场战争或半场战争来算，
嗯，
只是无论如何他对于美国或者是西方盟国的弹药储备、装备的储备、军工生产是造成很大的考验，这反而是我们目前必须要顾虑的一个点，那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各国的军工产业其实是裁减的非常的严重，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德国嘛，
嗯，
那德国在2000年前后它的国防产业从业人员大约有30万，
嗯，
但是在现在可能大概就5万左右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说它的军工产业其实降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但是德国还是西方主要的弹药生产国，所以乌克兰跟以色列未来它的比方说火炮弹药或什么除了美国之外最核心的关键其实就是德国的产能，
嗯，
对，那美国军工产业也是，比方说像台湾明年会拿到的 M1A2 战车，它过往在80年代 M1 战车刚刚服役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多个厂都在生产的，可是美国现在只关到只剩下利马战车工厂一个，而且它也没有在生产新车了，它是把库存的车辆把它提升到最新的水准，因为事实上过去生产的太多，当然它还是新的，只是它不是一个重新生产，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西方国家军工产能其实是大幅受损的，那更何况在全球化产业外移，那这会造成一个困境，比方说像是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中共海军的单以数量而言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海军，当然吨位或者是战斗能力而言还是美军最强，可是以数量而言中共超过了，那中共现在大概350艘船或者是更多，那380艘船，对不起，约莫啦，美军长期以来是维持在略少于300艘，大概298-296大概是这个数字之间，
嗯，
那因为会有新船服役会有旧船退役，但是无论如何就维持在这个水准，只是从川普时期他们就提出说他要重新把船舰拉回到300多艘的水准，可是一直没有拉上来，为什么，
嗯，
因为全球化之后美国自己的造船业其实是有点像是濒临死亡的这种地步，
哦，
所以你即便要重新恢复它的能力，嗯，你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对，
而且你也不能让这些造船厂只去做军舰，你必须要让它去接一些民间的大 干或什么的，它才可以真的生存下去。那这是西方在重建那个相关产能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困境。所以说不管是欧盟、北约或者是美国，这几年都很用力的在通过各种法案跟就是一些相关的行政作为去重新把它的产能拉回来，还有做一些应急的措施，比方说像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开始提供乌克兰爱国者飞弹了，以及各国的爱国者飞弹它也需要紧急的去采购它的备弹啊，去加强它的规模等等的。但是雷神公司当然现在叫 RTX 了，雷神公司它的产能没有办法支应这样的需求，所以它怎么做？它跟德国的 MBDA， 因为德国军工产能还维持相当程度，跟德国的 MBDA 德国分公司去签署合约，让德国那边去生产欧洲市场需要的爱国者飞弹。那类似的转移做法其实也有可能会在未来美台或者是美国跟印太区域的合作去进一步的推动，因为你有产能，那这个东西如果又不是最机敏的部分的话，那我就让你去生产这一块，让你去赚这个钱，去吃下这个单子。
OK，
因为重点的是说，民族兵工厂可以重新再提升起来。
是 OK。那最后啊，想请这个老师来帮我们做个结论，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台湾要2024的总统大选，那包括这个战争和平的讨论也非常的多，包括说之前包括美军的这个将领啊、退役将领等等，很多的国际专家、军事专家也在预测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2027年哦，就是中共的这个兵力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具有攻台能力的情况之下，台湾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兵凶战危的状况等等。那老师你怎么看未来的这四年，或者是说未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7、2028、甚至2030，台湾怎么去面对就是可能来自于对岸的武力威胁，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爆发战争？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准备？
严格上来说，台海这里的安全情势，我们可能要必须要从很多地方去探讨。
是，
那首先第一点，如果是从解放军的能力来探讨的话，他的兵力投射能力目前是有限，而且还在逐步增加的情况。如果单纯是要以把兵力投射到台湾对我们发动入侵的话，那么目前其实能力还不足够。所以说就共军的能力而言，台湾不需要做过多的担忧，我们必须要专注于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武力就好。但是入侵与否或者是发动战争与否，有的时候并不见得跟自己的能力有关。因为我们知道独裁国家有些时候会过度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过度低估对方的抵抗意志，比方说普丁对乌克兰入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跟西方国家跟自由民主的就是所谓友盟国家协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说向对岸或者向其他可能的威胁去传递我们的讯号，就是说自由国家民主国家的阵线是连在一起的，那会互相帮助，所以希望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去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个最糟糕的决定应该这样讲。但是去这个协同的同时，我们可能也必须要避免另外一个困境，就是说我在跟国外的专家或者是外国政府军方交流的时候，我其实也常会讲类似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避免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偏见。什么叫民主国家的偏见？就是说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的社会早就已经民主化很好长一段时间了。
对，
那我们在意民主，在意自由，在意人权，但是独裁国家不在意。所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不是说往这个方向讨论，而是说我们在传递刚刚讲的这些自由民主，要传递这些讯息给对手，希望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确保说他们接收到的讯息跟我们要传递的讯息是同样的讯息，因为他们有可能他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对，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那但是这个可能就会需要说跟盟国之间的协调互动要更紧密。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析就是说整个这个以巴冲突，那么还有就是全球的这个战略布局，以及台湾从这场这个以巴战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准备来强化我们的国防。那我们再次的感谢徐老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 feedback，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 IG 或者是粉专留言。那我们一起看世界，就下次再会咯，拜拜。